將臨同喜樂有咩關係呢？咁係咪有關係嘅呢？咁呢就好視乎將臨嘅係咪我哋好想等待嘅。你問一下已經準備結婚嘅人，即係佢個心就會好明白呢一種嘅狀況。如果你心裏面有所等待嘅，嗰、那個係你喜歡嘅對象，這個等待嘅過程可以係美麗嘅。這個過程可以係編織一個好美麗嘅故事，可以係好多憧憬。幾年前有一套電影，個名叫做《等一個人咖啡》，都好特別啊！呢個名裏面有一首其中一首主題曲就是叫做《等一個人》。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首主題曲？這首歌呢散發著這一種等待的美麗想像的情懷。歌詞是這樣講的：天空中是否有火星星守護我，只是我沒有發覺。人群中是否有個棒臂願為我擋住最寒冷的冬天。誰會温柔而堅定，帶著未來和我遇見。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保留著的空位，等一個人出現，擁抱著我的世界，站在愛的面前，所有寂寞防備一瞬間崩潰。等一個人深陷在我胸口左邊，一夜之間讓心慌、讓心痛、讓心碎都成為紀念。等一個人成為我生命中的永遠，幸福多麼迂迴，為何沒有發現愛就在身邊。等一個人帶回大雨後的藍天，從今之後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心甘情願。歌曲裏面那一個人就是電影《等一個人咖啡》裏面其中一個人物叫李思瑩所等待的人。你又在等待什麼呢？或者你有沒有什麼等待的呢？會不會等待一個人，等待某一些事情，或者等待某一些東西、某一些情景？你等待的來了沒有呢？這個學期我們學生的開了一個成長小組，學生就選了一個主題叫做迷茫。我問他們為何選迷茫呢？他說呢，中學的時候就等升大學，等升到大學的時候呢，就以為即是等升大學的時候就以為升了大學之後呢就會很開心和很滿足很快樂，但是升了大學之後呢原來不是想像中那麼滿足和快樂的。於是呢他們在這裡想，原來生活裏面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等的時候呢就以為很滿足很快樂的，等到的時候，但當那個事情出現了之後呢原來不外如是的。於是他問，那其實我們在這裡做什麼呢？他說的那種迷茫呢就是這種不外如是的感慨。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這種不外如是的感覺呢？如果你有看過電影《等一個人咖啡》，你會知道李思瑩這位大學生他的憧憬最後其實都是迷茫。這個是不是少女情懷總是詩的狀況呢？其實不是。當年成熟的林子祥他都這樣唱的，他說在世間尋覓愛侶，尋著了但求共聚，然而共處半生都過去，我偏偏又後悔。別了他，原為了你，留住愛亦留住罪，誰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卻有他在夢裡。為何離別了卻願再相隨，為何能共對又平淡似水。問如何下去，為何猜不對，何為愛，其實最愛只有誰。有時候我們以為等到一個人出現，我們所有的問題就解決了。我們以為等到一個人出現，我們就滿足快樂了。但是有時候我們卻經驗不到，縱使那個人出現了，並沒有帶來 从此以后，公主和王子就快快乐乐地住在一起，这个结局。反而可能又是那种不外如是的感觉，不外如是的失望。于是有些人就会无奈地接受，那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咯，不再谈论等待了，没什么值得等，不再等什么了，生活就是一日一日这样过去，有一日就过一日咯。或者西班牙书，刚才我们听过的旧约经课，西班牙书里面论及的以色列人，当时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在历史的洪流里面，不单止不能够力挽狂澜，更是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失去的已经太多了，世界已经改变，还要等吗？还有什么可以等呢？等些什么呢？西班牙书刚才我们读的三章十四节，一开始的时候，西班牙先知就呼吁当时的以色列人，锡安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要应当欢呼，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喜快乐。还可以欢喜快乐吗？他们当时已经在异邦生活，已经被掳他方，已经离开故土，失去家园，还可以欢喜快乐吗？欢喜快乐不在于目前的状况，欢喜快乐是在于将临的状况。西班牙先知呼吁当时的以色列人，纵使生活在异邦那里，但是不要习惯，不要以为那里就是永远的状况，保持住对将临的盼望。将临的是什么呢？将临的是什么状况呢？先知呼吁以色列人等什么呢？第三章三十二节那里说，那时我必领你们回来，召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享声誉，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听到有什么感受呢？失去了的可以重新得到吗？离开了可以重归故土吗？凭什么呢？凭什么呢？你手上有什么呢？你无兵无将，无刀无枪，你什么能够令到巴比伦帝国释放你呢？你什么能够令到他还你自由呢？或许他们当时不是不想归回故土，只是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得到这个目的，可以回去那里。毕竟他们不是欢欢喜喜地移居外国，事实上是他们是不情不愿地被迫离开，无可奈何地离开，寄居外地的滋味是怎样的呢？从他们留下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对故土怀着百般不舍的心情，百感交集。诗篇137篇，可能你仍然记得这首歌，有一节说，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上锡安就哭了。充分表达到他们的心情。最近有一位移居他方的才子，在外地或写生画的时候，突然间有所感触，写下了这段文字。他说，人间的离合悲欢有如夕照，是短暂的，然而黑夜与白昼的轮回是永恒的。许多年来在香港写生无数，要以这几张心情最复杂，许多事情年少时不明白，辜负了许多恩典，长大后看清楚几个字先读啫。长大后方有感悟，譬如再识这片生育我们的海山，人生每滴霞彩万处，回眸方知情深。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离开耶路撒冷在我们生活的以色列人，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一出一入， 一次遷徙，當中牽動的情緒就如打翻的五味架，甜酸苦辣鹹一起湧上心頭，無以名狀。有時候可能自己都承受不起這麼翻滾的情緒，為了生活就將一切都壓下去，打落門牙和血吞，就是這樣的了。你還可以怎樣？想不到我們以為一切都已成定局的時候，無力扭轉乾坤的時候，看不到有什麼可能性改變的時候，先知就重提上主的應許，我必令你們回來，召集你們，我使你們被掳之人歸回，失而復得，在人不能，但是在上主卻有可能。上主不單止知道當時以色列人的情懷，懷念耶路撒冷這個他們居住了好幾個世代的地方，更關心他們的子民在這個遷徙過程裡面那個複雜的心情。上主主動地回應他們那個複雜的狀態，你看看第三章十五節，耶和華已經趕出你的仇敵，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在你中間，你必不再惧怕災禍。这个是安全的保障。上主知道他的子民在这些年间经历了很多担惊受怕，身体、心灵、财物都受到威胁。上主知道他的子民不单单需要藏身之所，还需要安全地生活，需要一处不被威吓的生活空间。第二，三章十五节刚才没读那句，耶和华已经免去你的审判，这个是罪疚感的释放。有时候罪疚感来自我们自己犯错，有时候罪疚感来自我们觉得自己辜负了什么东西，有时候罪疚感来自我们觉得自己背弃了我们自己的理想。无论来源是什么东西，上主知道他们的沉重，帮助他们从罪疚感里面释放出来，可以问心无愧地去生活。第三，十九节，那时看啊，我必对付所有苦待你的人，拯救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享名声。这个是羞辱感的医治。被逼离开的人充满挫败，被羞辱也都自觉羞辱，上主明白他们的状况，回应他们的羞辱感，让他们重新得到肯定，可以挺胸昂首继续向前行。西班牙先知勉励当时失落的上帝子民，纵使自己力有不逮，看不到出路，仍然可以怀住盼望地等待。要等待的不是耶路撒冷，要等待的是那一位可以令失而复得的上主，是那一位将安然、将安全、将释放、将肯定重新赋予的上主。西班牙的时代过去了，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又生活了几百年了，施洗约翰的年代他们又等待着什么呢？我们刚才读路加福音第十五节那里说，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他们心里猜测或许约翰是基督。约翰对众人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当时他们等着什么呢？你都大概感觉得到，我们都曾经有过这些心情。当天文台几个月之前，当天文台发出台风警告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想会不会八号风球呢？几时刮八号风球呢？在网上有几句跳皮话这样讲，他说当时整个香港都在等台风，就好像一个初恋少女等待着男友，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真的很精警描绘紧嗰时候嘅心情。路加福音嘅记载，我哋见到施洗约翰嘅年代，啲人等紧咩咧？ 他似乎都有类似的心情，百姓期待着基督的来临，心里面在猜测这个会不会是呢，百姓等待基督，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怕他乱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期望，他们有很多需要，他们很多期望是等一个由来临的基督去帮他们实现这个期望，但他又知道如果这个是来临的基督，他就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和限制的。约翰说，这个基督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用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个这样的描述，这个这样的情况，真是令人尴尬，真是令人矛盾。到底我期望他来，还是期望他不要来呢？这样这个意向似乎是涉及人怎样理解自己，究竟我会是他收在仓里面的麦子，还是会是他用不灭的火烧尽的谷糠呢？我又怎知道自己是麦子还是谷糠呢？这个真是一个令人很不安的问题。当时的人又怎样看自己的呢？他们认为自己是麦子还是谷糠呢？我们可以从司徒约翰的话来探出端倪。第三章八节，司徒约翰这样跟他们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当时的人似乎认为出生是比人生更有决定性，出生得好就能够攞奖，出生得不好就只是杂草，我的出生决定了我得不得到。一个人怎样做人，怎样处事无关重要，最重要是他的位置。我们可以从司徒约翰的话来猜测，当时的人似乎是有两件衣裳，都不会分给那些无的，有食物的都不会分给那些无的。你不要以为那些人很差，在那个社会里面其实有两件衣裳的人很少，即是餐稳餐食餐餐清，那么贫穷的时候。当时的士兵似乎是自己有粮饷之外还会勒索人的，当时的税利似乎除了规定的数目之外还会多收的。这些情况或者这些想法，这些做法，其实都不一定是当时的情况来的，在历史里面可能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的，是不是？难道今天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没这样的情况吗？没人会这样对待其他人吗？没人会这样用自己的权力和武力吗？正正是这样，要来的基督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谷物，将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消灭尽。他来拨乱反正，他教导人怎样做人，怎样去对待其他人。有人以为基督是严厉的，其实基督的要求很简单，是吗？我估一般人都会明白，而且都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对于拥有资源的人来说，有两件衣裳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该这样做，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吗？在我们的大都市里面，你周围望你都望不到有人连一件衣裳都没有，是吗？所以什么都不用了。此时此地可不可能是这样讲的呢？有多了房屋不住的，给那些没得住的人住啦。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这样的时间里面，有很多智能电话不用的，给那些没有人用啦。即会不会是这样呢？转了一个场景之外。然后对于拥有权力的人来说，除了规定的数目不可多收，对于拥有武力的人来说，不要勒索任何人，也不要敲诈，自己有粮饷就知足了。在跟公事无关的情况底下， 唔好说委任证啦。有人话等待唔系为咗爱情，而系准备更好嘅自己。即系用呢个格式嚟到讲，等一个人唔系单单等基督，系准备一个迎见基督嘅自己。等待可以是喜乐的，如果你所等待的是你所深爱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刚才读的书信经课里面，他这样劝勉信徒，他说，你们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为什么可以喜乐呢？因为主已经近了。然后继续说，那怎样可以喜乐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超越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上主帮助我们。